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1999年4月25号，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位于中南海附近的国务院信访办上访，要求当局释放被天津警察暴力抓捕的45名法轮功学员，并允许合法出版法轮功书籍。在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关注下，天津事件得到合理解决。当晚法轮功学员安静地散去，地上一片纸屑都没有，连警察扔的烟头都给捡起来了。这就是425事件，被国际社会称为中国上访史上规模最大、最理性平和、最圆满的上访。但是中共江泽民集团为了迫害法轮功，把依法上访说成是闹事、围攻中南海。实际上法轮功学员非常平和，既没有大声喧哗，更没有阻塞交通。对中南海，他们既没有围困，更没有攻击，他们只是依法集体到国务院信访办公室上访，而信访办公室则在中南海附近。425事件的导火线是天津警察非法抓人事件，深层原因则是多年来中共对法轮功的打压。早在1996年，中宣部禁止出版法轮功书籍，紧接着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授意公安部多次发出通知，在全国对法轮功进行秘密调查，欲网络罪证取缔法轮功，各地都发生了公安强行驱散练功群众、非法抄家、拘禁等严重干扰法轮功学员正常修炼的事件。425上访是法轮功学员在中共迫害升级的情况下不得已采取的合理合法的反迫害举动。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为您播放的是法轮功学员425和平上访真相。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昆明市法轮功学员李文波被冤判6年入狱，重庆江北检察院恶意构陷，七旬廖淑兰被非法庭审，许昌善良妇女李淑华被迫害的生活不能自理。据明慧网2020年10月29号报道，昆明市法轮功学员李文波2019年12月被西山区法院非法开庭，枉判6年。2020年6月李文波被劫持到云南省第一监狱，非法关押在一监区。李文波先生今年54岁，是昆明市晋宁县昆阳街道办事处古城村人。2018年1月，李文波写信给晋宁区公检法工作人员、岳山社区工作人员，向他们讲述法轮功的真实情况，并要求岳山社区居委会撤掉污蔑法轮大法及其创始人的展板。2月李文波写信给村委会领导，要求退还因为他修炼法轮功而被村委会扣发的10000块钱。李文波依法把两封信递交给负责的相关部门人员，希望所反映的问题得到解决， 这本来是作为一个公民的合法信访行为，然而李文波却被昆阳派出所非法拘捕，扣押到昆明市晋宁县看守所，在看守所被非法关押五个多月后，被迫害导致消化道出血、空腔脏器穿孔、肠梗阻、重度贫血等严重疾病。2018年11月，李文波以取保候审形式回家。2019年4月，昆明市西山区检察院公诉人邝举丹以李文波写的两封劝善信为由，对李文波非法起诉。5月，西山区法院对取保候审的李文波非法开庭审理，审判长是邓瑞，陪审员是杨乔玉和张爱华，书记员是唐子碧。李文波被网判五年，并处罚金10,000元，还要销毁从他家中搜走的私人书籍和材料。李文波当即表示要上诉。2019年8月，李文波在公共汽车站练功时，被不明真相的民众举报，后遭警察绑架、非法抄家、抢走大量私人物品。之后，李文波一直被非法关押在晋宁县看守所。2019年12月，李文波被昆明市西山区法院网判6年，李文波不服判决，向昆明市中级法院上诉，但中院依然维持了原判。2020年6月，李文波被劫持到云南省第一监狱遭受迫害。在中共打压法轮功的21年中，李文波因为坚持信仰法轮功，按真善忍标准做好人，劝解不明真相的政府人员不要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曾被非法劳教3年，非法判刑5年，遭受了各种酷刑折磨。据明慧网2020年10月29号报道，重庆市长寿区杜州镇女法轮功学员廖淑兰在5月13号早晨给一位赶集的人讲法轮大法真相时，被跟踪她的居委会王姓工作人员扭扯住并报警。廖淑兰被警察绑架到杜州派出所，并非法抄家，抢走一些法轮功书籍和资料。派出所以此作为迫害证据，对廖淑兰采取监视居住。当晚9点，廖淑兰才回到家中。廖淑兰已经70多岁，法律规定对70岁以上老人的盘问时间不能超过4小时，杜州派出所却明知故犯。杜州派出所在长寿国宝和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610的指使下，收集诬告廖淑兰的材料，移交到专门指定审理迫害法轮功案件的重庆市江北区检察院。10月25号，廖淑兰被长寿区警察从家中绑架到江北区法院非法庭审。他的律师阅卷后指出，案件存在严重的程序问题，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对公民采取跟踪本身就是在违法，而且居委会人员没有执法资格，没有权利对廖淑兰的身体进行控制。廖淑兰老人被非法庭审后，目前已经回到家中。据明慧网2020年10月29号报道，河南省许昌市女法轮功学员李淑华2020年8月因为给民众讲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被许昌卫都区法院非法判刑3年，劫入新乡女子监狱。目前李淑华已经被迫害的生活不能自理，这是李淑华第3次遭中共枉法冤判。李淑华女士今年60岁，是退休职工。修炼法轮功前，李淑华曾患有神经官能症、美尼尔氏综合症，头晕心慌，身体越来越差，对生活感到痛苦绝望。1996年，李淑华开始修炼法轮功，通过学法练功，使她明白了人生的真正意义，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人，与人为善，懂得了怎样做个好人，做个为别人好的人。修炼法轮功使她身心获得健康，家庭也变得温馨和睦了。自中共打压法轮功后，李淑华因为坚持真善忍信仰，告诉世人法轮大法的真相，多次遭到中共公检法和610人员的迫害，曾2次被非法判刑，共陷冤狱7年。在狱中，李淑华遭到挨打、关小号等折磨，身心受到巨大伤害，家庭破碎。2020年1月，李淑华给一位老人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后，被老人不明真相的儿子举报。许昌市东城区公安分局警察根据监控录像找到了李淑华，警察关辉、李鹏飞等人闯入李淑华家中非法抄家，抢走大法师父法像、 大法书籍、笔记本电脑等私人物品，将李淑华关押到榆林乡许昌市看守所。几天后，李淑华被许昌卫都区检察院非法批捕。在许昌看守所非法关押期间，李淑华身体出现半身不遂症状，生活不能自理。2020年6月，李淑华被卫都区法院网判3年，之后关入新乡监狱迫害。早在2009年和2013年，李淑华因为向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分别被诬判3年和4年，在狱中遭受了残酷迫害。下面请听民众了解真相后的心声。贾丽江2020年10月19号郑重声明，我的母亲是修炼法轮大法的，我们全家20多口人都知道大法好，都在大法中受益了，并且都支持妈妈修炼。99年720，江泽民利用共产协党突然对法轮功开始镇压，由于单位领导的施压，我产生了害怕心理，怕被抓，怕丢掉工作，就把妈妈送给我的转法轮书给扔掉了。这些年来，我一直自责，不能原谅自己，也不敢跟妈妈提及此事。今天我鼓起勇气向师父道歉，我对不起大法和大法师父，郑重声明，我以前做的对不起大法的事作废，我会一如既往地支持母亲修炼大法，帮助妈妈弘扬大法。我虽然没有修炼，我也要做一个更好的人。谢谢大法师父这么多年对我们家人的呵护，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给我们全家带来的美好。王树贵的老伴2020年10月25号郑重声明，今年2020年7月20多号，派出所和村里来了3-4个人到我家里逼问我老伴还练不练法轮功，并威胁要上报上边抓人。当时我怕老伴被抓走，就代替我老伴违心写了说了不练了。我现在声明，我替老伴写的不练法轮功和说对不起师父和大法的话都作废，今后一定支持法轮功，相信法轮大法好。王清文2020年10月26号郑重声明，因为我父亲修炼法轮功，村治安主任多次找到我，告诉我会严重影响到我们的正常生活，让单位停止工作，还会影响到小孩子上学和以后的升学情况。因为不懂真相和无知，我被骗，代替我父亲签了字，说不练了。现在我知错了，并郑重声明，我所有代签的字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支持大法。
下面请听海外消息。这期的节目主要内容有：宗教自由日，加拿大外长支持法轮功信仰自由；芬兰法轮功学员在赫尔辛基市中心讲真相；多伦多民众签名呼吁制裁迫害人权的中共官员；加拿大外交部长商鹏飞在2020年10月27号的国际宗教自由日发表声明，表示加拿大将持续关注全世界遭受迫害的信仰团体的人权状况，在中国受迫害的信仰团体中特别提到了法轮功。该声明称，国际宗教自由日目的是维护所有人的宗教信仰的普世人权，不受歧视，不受侵犯。声明还强调，在疫情期间，对宗教和信仰的迫害与歧视在许多地方日趋恶化，尤其是在中国、伊朗、朝鲜等国发生的迫害。声明中提到，加拿大关注遭受迫害的中国信仰团体，其中包括法轮功修炼者。声明强调，作为一个多文化、多信仰和多族裔的社会，加拿大将继续支持人权，包括在国内和世界各地，促进和保护宗教或信仰自由。2020年10月24号，芬兰法轮功学员在赫尔辛基市甘比购物中心附近架起了法轮功真相帐篷，向过往的民众讲述法轮功真善人的美好及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1年的残酷迫害。很多路人纷纷过来签名，并说你们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企业家瓦萨尔了解真相后说， 我不知道如何支持你们，如果我的签名能有帮助，我愿意签。签完字后，他指着学员送给他的小莲花挂件上的真善忍三个字说，只有这个才能打动人心，只要你们坚持下去，人们就会知道。克里斯汀与先生从挪威来芬兰旅游，他与学员谈到中共在北欧国家干的一些恶行，他们非常了解中共的本质，并马上签名支持法轮功反迫害。在全球兴起反共热潮之际，加拿大多伦多法轮功学员近日发起给议会众议院的请愿，请愿书题为制裁腐败的中共官员和行凶者，利用加拿大作为避风港。法轮功学员利用周末的时间，在大多伦多地区的30多个繁华的路口拉横幅，向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和征集签名，很多人踊跃签名表示支持。这次征签呼吁加拿大政府对包括江泽民、罗干、刘晶、周永康、薄熙来等14位迫害法轮功的中共高官冻结其资产和禁止其进入加拿大，并且呼吁加拿大政府拒绝向迫害中国法轮功学员的人提供移民签证。帕特里夏女士非常激动地走向学员，说自己要签名。她说，我从这里路过，看到这些横幅，明白意思后，我就马上把车停到那边的路口去了，跑过来签名。因为我非常清楚法轮功被迫害的事实，我一直在关注着法轮功的信息。我也知道有关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邪恶罪行，我一直支持你们反迫害。我现在就是来表示我的支持，中共真的太邪恶了，你们真的太棒了。他接过法轮功学员给他的资料，还多拿了一些。他说，我要让更多的人签名。活动过程当中，有警察过来打招呼，直接问，有人给你们找麻烦吗？学员回答说，没有。警察说，那太好了，你们在这儿既不妨碍交通，又不影响行人，非常好。如果有谁给你们找麻烦的话，给我们打电话，我们会马上来保护你们的。杨璐出生在加拿大，她的母亲和外公外婆来自中国苏州。她在征签板上签名后对学员说，我的外公外婆在中国生活了50多年，都是教师，他们以前就给我讲过在中共统治下他们经历过的迫害，他们都表示自己很不喜欢中共。我的母亲对中共发布的新闻不听不信，她非常不喜欢中共，而且我知道在中共的强权统治下不能有自己真正的信仰。杨璐还说，中共在中国就是控制一切，他的新闻都是不真实的，就是在灌输和宣传，我非常支持你们的反迫害活动。多伦多居民麦克对学员说，我知道很多法轮功学员被中共迫害，在中共统治下，警察直接就去敲法轮功修炼者家的门，然后把他们强行带走。我还知道有很多被中共迫害的团体，比如新疆维吾尔人，中共干出了很多惨无人道的事情，他甚至因为计划生育政策而残杀了很多出生和还未出生的婴儿，那简直就是谋杀。而且在中共统治下，现在中国大陆正在出现着越来越多的各种社会问题。他说，中共现在在香港也是什么都干，明目张胆地抓人，所以中共肯定是很快要完了。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20年前绝密文件曝光，文章发表于明慧周报中国版第821期。日前，一份20年前被中共列为绝密的文件在海外曝光，这份文件是由中共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五个部委在2000年11月30日联合发布的司法意见，简称2000年29号文。这份文件只有中共参与制定与实施法律的核心部门才可以看到，而地方法官、公安、检察官根本看不到。文件要求各级政法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时任中共党魁江泽民对法轮功的迫害指示。按理说， 任何一个法律应该经过正常的程序确认，并公开公示，让公众有知情权。然而2000年29号文却对法轮功学员直接定性，要求司法用刑法来量刑定罪，按刑事案件处理，比如给法轮功学员扣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和诽谤党和国家领导人等罪名。多年来，曾经多次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的中国大陆律师陈建刚，看到这份绝密文件后深感震惊。陈律师表示，办案多年，第一次看到这份绝密文件。陈律师指出，这份绝密文件从法律层面上讲是违法的，没有法律的任何特征和效力，将这份文件列为绝密，正说明中共在搞违法犯罪的活动，见不得光。陈律师还分析了文件中提到的刑法第300条，也就是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这是中共网判法轮功学员时最常使用的罪名。事实上，早在中共公安部2000年和2005年发布的两个公文中，所认定的14种邪教名单中，压根儿就没有法轮功。2014年6月2号，法制晚报再次公布了中共定性的14个邪教组织的名单，法轮功依然不在其中。陈律师指出，法轮功学员传递的资料只是告诉人们被迫害的真相。这么多年来，哪一个法官能指出法轮功学员到底破坏了什么法律实施呢？没有一个人能说出来。和这份绝密文件一样见不得光的，还有610办公室下达的迫害指令。这个610办公室是在1999年6月10号由江泽民下令成立的，唯一的职责就是在全国推动迫害法轮功运动。610办公室不挂牌，参与人员不穿制服，他们在向法院传达迫害法轮功的指令时，通常不允许录音，不让做记录，只通过口头传达，不留证据，因此多年以来都是在秘密状态下维持着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目前在全球反共的大环境下，越来越多的中共体制内人士看到了中共四面楚歌、岌岌可危的现实，一份又一份揭开中共内幕的秘密文件被传到了海外。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403页揭露新疆集中营的密件，1月3号中共卫健委隐瞒疫情的3号文，以及这份强制给法轮功学员栽赃定罪的2000年29号文绝密文件，都陆续被曝光，直指中共所犯下的反人类罪、群体灭绝罪，铁证如山。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节目，今天为您介绍什么是法轮功。法轮修炼大法又称法轮功，是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为根本指导，按照宇宙演化原理而修炼。法轮大法直指人心，指出真正修炼就得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修炼自己这颗心，叫修心性。李洪志先生在书中写道，心性包括德，德是一种物质，包括忍，包括物，包括舍，舍去常人中的各种欲望、各种执着心，还得能吃苦等等，包括许多方面的东西。人的心性方方面面都要得到提高，这样自己才能真正提高上来，这是提高功力的关键原因之一。 法轮大法还有修命的部分，这就要通过功法动作去练了。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包括四套动功和一套静功，动作简单易学，一上来就把修炼者身上能量淤塞的地方打通，在极短的时间内排除体内废弃物质，净化身体。完整的一套性命双修的修炼方法，那就既要修又要练，修在先，练在后。不修心性，只练动作，是不能长功的。只修心而不练大圆满法，功力将受阻，本体也无法改变。如今法轮大法已弘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李洪志先生的著作也已经有40多种语言的外文版，经10000人的修炼实践证明，法轮大法是大法大道，在把真正修炼的人带到高层次上的同时，对稳定社会、提高人们的身体素质和道德水准，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正面作用，也受到了世界各地越来越多人的喜爱和欢迎。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节目。以上为您介绍的是什么是法轮功。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笑涵，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音乐教师放荡名利人自美。故事的主人公是位来自山东的女教师，20多年前她从师范院校音乐系毕业，在某乡镇中学担任音乐教师，后来无辜被贬到离家较远的农村小学任教。但是无论在哪里，他都兢兢业业地工作，淡泊名利，善待学生，得到学校、家长、学生们的好评。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刚毕业时，我就遇上了全市第一届学校艺术节，我指导并跳主角的舞蹈得了1等奖，为镇教委赢得了荣誉。作为音乐教师，演出任务、登台的机会很多，舞蹈、唱歌、弹琵琶，我运用所学的专业在舞台上大展身手，创造和展现着美。然而在生活中，我却和所有人一样争逐名利，斤斤计较，看重自己，不惜伤害别人。例如一次考勤签名时，副校长冤枉了我，对我态度很不友好，我便与他争得面红耳赤，最后被同事拉走才算完。有一次我们代表镇机关去市里演出，排练了2个节目，最后被拿掉一个，上级说是因为资金不足。我们想到排练时的付出没有机会得到展示，心里很不平衡，就编了个理由，另一个节目也不去演出了，让镇工作人员很难堪。1998年的春天，我的人生有了转机，我有幸修炼法轮大法了。我知道了要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个好人，做个修炼的人。有了正确的人生方向和标准，自己不正的一切都在渐渐地归正着。1999年7月，中共对法轮大法的残酷迫害开始了。因为不放弃修炼，我被贬到离家较远的农村小学任教。修炼法轮大法后，我的工作表现得到校方、老师、学生及家长的认可。当时我就知道，没有理由让我到小学去。 但那时不懂得反迫害，觉得修炼人不能为难领导，应该不怕吃苦，就坦然地接受了这种不合理的安排。因为当地小学教师编制不足，我就不能只教我的专业课了。根据学校的要求和需要，我教的科目总是变来变去。20年来，小学的科目我全都教过。我们这儿以学生成绩作为对教师的考核，并以此来评优秀，以此来晋升职称，这样学生们就成了老师追名逐利的工具。为了提高学生的成绩，打骂学生是常有的事，老师想尽各种办法，甚至不择手段地让学生考试作弊，或收卷后到保密室改动学生的试卷，或阅卷时委托同事改学生分数，甚至向领导行贿改名次，还有从教育局提前弄来试卷的，种种败相不一而足。在这种环境中怎么办呢？我不但不能被污染，还要尽力去洗涤被污染的学生。面对我的学生，我想我要像教自己的孩子一样教他们，首先是教育品行，其次才是教授知识。我引导他们做人要真诚、善良、宽容、忍让，在他们幼小的心田播下善良美好的种子。领导同事来听我的课，都觉得我有亲和力。有个校长评价说，如沐春风，大家都夸我课讲得好，普通话说得好，字写得好，能歌善舞，能写会画。有位女副校长说，我才是才女一枚。这位女校长还说，家长说，学校有个最有气质的女老师，我一听肯定是指的你。大家对我很认可，虽然我没有什么头衔，没有各种荣誉称号，但我不求名利，只管教书育人，为人师表，言谈举止优雅大方，心里坦然轻松，这一切大家都看在眼里。有个学生的家长告诉我，我儿子回家说你像妈妈。我笑了，难怪有的学生问我问题时喊老师喊成了妈妈。试想一个天天打骂学生的老师，学生能把他错喊成妈妈吗？我不接受家长送礼，实在推不掉的，我就换成价值相当的礼物回赠。在我们镇里还有一位法轮功学员在另一个学校工作，他也是这样。我有一次去市里帮他捎回来3份文具，他说是要回送给2个男生和1个女生。家长们知道我们不贪图名利，都很感动，学生们毕业后见到我们仍然很敬重。随着修炼的不断升华，我的心胸豁达了，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时，我不再计较了。一次在全镇教师乒乓球比赛中，我获得了女子冠军，而去市里参加比赛的却是获得亚军的那个女领导，我也没当回事儿。另一次是全镇教师师德演讲比赛中，我脱稿演讲遥居第一，镇教委安排我参加市里比赛，校长也专门找人帮忙写了稿子，最后我没去成，让一个在我名次之下的老师去参赛了，我也没去计较。还有一次是优秀教师的称号和我擦肩而过。那一年我教1年级数学，成绩很好，20多个平行班中全年4次考试全在前3名。一般人的好成绩是老师教出来的，逼出来的，而我们班的成绩是天赐的。学生智力都很好，人数又少，成绩好就成了必然。这样的班我只碰到过一次，可是只教了1年就被别的老师看中，暑假后调整给其他老师了。同年我得了教学质量1等奖，按说这么好的成绩在我们学校折合成教师考评分应该排在前列，但我却被排到了第8名，学校7个优秀教师的名额恰好没有我。在镇教师节大会发完奖后，偶尔听有人说教师考评分经常被算错，我想我的是否算错了，就问校长，校长也觉得奇怪， 说咱们再算算。一算，果然少给我加分了。我本是在七名之内的，那个领了奖的第七名本应在第八名。我和气地问校长怎么办呀？校长也很和气地说，你看你不早说，奖已经发出去了。当时我不想为难校长，就一笑了之，没再说啥。要是在修炼法轮大法之前，我非得让校长到镇里改写回来不可，最起码也要让他承诺，再来了荣誉得留一个给我补上。那个枉得了优秀的老师，她丈夫正好是帮学校算考评分的几个数学老师之一，这么简单的百分比折合再加起来，怎么能算错呢？后来听人说，校长到那位枉得了优秀奖的女老师办公室说，你那个优秀教师应该是某某的，说的是我。他一听就生气了，当别人提到奖品床单时，他咬牙切齿地说，就是撕成碎条我也不拿回来。我庆幸自己得了法轮大法，不然的话我可能去讨还，可能和他结怨，也可能和校长争吵，或许还会闹到镇里，可我没有这样做，心里很平静。第二年恰好这个女教师歇产假，我接了这个女教师的班级，只教了两三个月，我就得到一个教学质量奖，还发给了我一床夏凉被。后来到我晋升职称时，仅凭两张教学质量奖和以前演出时的几张获奖证书，就跟那些手里一大摞荣誉的老师一样顺利晋升了。我体会到了，你该有的就有，是你的东西不丢的法理。一天下午放学时，有人报告说，一个醉汉拿着砖头来闹事了。我和校长在办公楼二楼同时听到，就一块儿往楼梯处跑。我急急忙忙下了楼，直奔西边的教学楼。我觉得我是法轮功学员，面对将要伤及别人的生命，这件事我义不容辞得管。跑着跑着，就看见一个二三十岁、一米七几的个头，并不很魁梧的人，手里拿着半块砖头，站在教学楼和办公楼之间偏南一点的地方。他的北边一两米内是两个刚下课的女教师，一个四十多岁，一个二十来岁。两人既不敢跑掉，也不敢说话，彼此正在你想往我身后躲，我想往你身后藏，在原地挪动，表情很恐惧的样子。他俩的北边是操场，看来教导主任与醉汉未交涉成，为避免被砖头砸到，他跑到操场远处去了。教导副主任则站在东边的花池边喊话，我看你敢打。在这人的西边仅三四米处，是一排排站好队的小学生，人又密集，在纪律的约束下，孩子们也不可能及时散去。如果他冲向学生队伍，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危险或许眨眼就变成惨痛的现实。看到这情景，我由跑便走，径直走到那个人跟前，对他说，把砖给我。他凶恶地瞪了我一眼，我没有害怕，平静而善意地盯着他的眼睛，又亲切地说道，把砖给我。我看到他眼睛里的凶光一下不见了，他顺从地把砖头递给了我，我顺手把它扔到旁边花池的草丛中。我体会到，修炼人只有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去做人做事，处处为他人着想，才是最正最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我是小韩，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再见。
在法轮大法的修炼者当中，有很多人是因为当初得了重病，甚至得的是不治之症，为解除病痛而走入修炼的。下面我们就跟您分享几个这样的故事。
请听 罹患肾病综合症，绝处得法获新生。作者辽宁省法轮功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4年6月23日。七年前，在辽宁省凤城市蓝旗镇发生了一件神奇而真实的故事。一个身患绝症的少女，在死神已悄悄向她袭来的时刻，有幸喜得法轮大法，重新获得了新生。1993年10月，刚刚年满16岁的高玉晶不幸患上了肾病综合症。当时她已参加工作，没想到病魔竟折磨了她三年半，不能去工厂上班，相继去过沈阳医科大、丹东二院、凤城市医院，但都无明显疗效。于是他父亲东奔西跑，寻找偏方草药，跑遍了辽宁省各大中医门诊，品尝了多少治肾的民间偏方，同时还找过所谓的大神治病，都无济于事。妈妈为了给他治病，学会了打小针、针灸，白天上班，晚上给他熬药。尽管这样，高玉晶身上的水肿还是反复无常，不见疗效，钱也花去无数，家里经济陷入极贫困的境地，只好于1996年7月断药。此后，高玉晶身上的水肿一天比一天严重，腿肿得越来越粗，脸肿得越来越胖，看着自己已经变形的面容，忧虑、苦闷、心酸一起涌上心头。多少患者断药身故，而我多么想活在人间呀，谁又能令我起死回生呢？就在他濒临绝望的时刻，有幸得到转法轮宝书。当他看完这本书后，发自内心爱不释手，大法使他明白了许多道理，懂得了人生的意义。他觉得这部大法太好了，无论如何也要坚持修炼下去。他决心抓紧时间学法练功。1996年8月，高玉晶借来法轮功图解，每天坚持早起晚睡练四遍功，剩下的时间学法。当时他浑身水肿严重，小肚出现许多红点，不敢碰，夜里高烧，浑身滚烫，体温达39.4度，大腿、后腰、脚背的皮肤特别疼，躺不能躺，坐不能坐，只好倚在行李上，上厕所也得别人搀着。高玉晶的父母为他心痛欲碎，万分焦急。高玉晶坚持学法练功，腰直不起来，就半弓着腰练，两条腿肿得像两根粗木头，打不了扳，但他还是咬牙坚持把四遍功练下来。盘坐时先慢慢地盘腿，把水肿盘到另一边，再盘半个小时。就这样坚持修炼四个月，到1996年12月时，很明显地看到水肿开始消退，而且消得非常快。在短短两周时间里，水肿基本消失。到1997年元旦，高玉晶身体完全恢复了健康，精神饱满，面色又红润。三年来，他终于第一次露出本来面目，周围的人感叹说，奇迹，真是奇迹啊。四村五邻都跟着练了起来。现在高玉晶已经出落成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她深深地明白自己能从死亡线上挣扎回来，是李洪志师父挽救了她，是法轮大法再次给予了他宝贵的生命。
请听修炼大法肠癌消失，作者黑龙江法轮功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6年2月9日。2004年春夏至交，我觉得肚皮有点不适，时而隐隐作痛，找了中西医生十几个，大夫说法不一，有的说是神经痛，剩下的十几个大夫都说是阑尾炎，先消消炎，等到秋天天凉了割下去就得了。点了40多天的吊瓶，吃了20多副汤药也不见好转。后来自己摸出肚子里有硬东西了，做彩超，做肠镜，久治不愈的阑尾炎突然被诊断为肠癌。当诊断出来后，我听了如同当头一棒，50岁刚出头，生命就走到了尽头，真叫人无法接受。在医生的建议下做了切除手术，手术后一个多月进行化疗，化疗非常痛苦，心烦意乱，呕吐一周后头发全部都掉光了，脏器也受到了很大的伤害。全面检查时又发现了很多病，脾大、肝大、酒精肝、肾积水、肾结石。出院后回到家又买了吃的致癌药、贴的膏药。现在回想起来还在打怵，真是苦不堪言。膏药贴在后背大梁骨上，三天过后都破皮了。在贴膏药时四种痛法简直上刑一样，先是杀疼，两三个小时后烧疼，就像往后背上倒开水一样，疼得都不敢喘气，在地上来回走动。再过几个小时揪疼，就像拔罐子一样揪疼，等到晚上刺骨钻心，坐立不安。这四种疼法简直就是要命，每天还得吃两样六次致癌药，两次四种说是能致癌的保健品，还吃了两盒致结石药。就这样我坚持了一个月，不但不好还越来越添病，睡了一宿觉，大清早起来瞪着眼睛打呼噜，肾积水，小肚子往下坠着疼，自己照照镜子，掉光了的头发再长出来，东一根西一撮的，看在眼里，痛在心上，难看死了。吃药时一看药上那个癌字，心里就有说不出的难受。自从得病就是开刀破肚，插鼻管、尿管、肚子做引流，两只手两只脚四个吊瓶同时点，从早上8点一直点到晚上12点。半个来月化疗的痛苦，在住院期间看着那些形形色色各种各样的癌症病人一个一个的死了，活着遭受着放疗化疗的痛苦，在死亡线上挣扎着，我没有掉一滴眼泪。可是那天我哭了，我哭着对老伴说，这样活着没啥意思了。老伴心痛地说，要不然再去大医院看看吧。就在这生死关头，我家里来了一个法轮功学员。他问我，你听说哪个癌症治好了，有吗？现在的科学攻破癌症了吗？我说没有。这时他说，只有法轮大法能救你。在心里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给你请一本书，转法轮，那是天书。我还清楚地记得那是2005年1月9日农历冬月29日。从那天起我走上了修炼法轮大法之路。我用了5天的时间看完了第一遍转法轮，5套功法每天一遍。我是个敏感的人，不几天我就觉得手心手指间的末梢神经在动，我感觉师父在管我了。练到一个月的时候，突然有一天可把我吓坏了。夜里4点多钟，我觉得憋了一泡尿，可尿的时候不会尿了，不会使那股劲儿了，就像水龙头没关严，一个劲儿的滴答，可滴答好半天也没有尿净。第二天一看尿血了，心里有点发毛，心里一遍又一遍的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第3天尿尿时一使劲，一个小豆大小的硬东西尿出来了，打在便池子上，当的一声。慈悲的师父呀，给我排出了结石，不吃药，太神了。 从此我不断地学法练功，大约在三个月左右，我又发现我的两个脚趾边上长了一个有手指肚大小的一个水泡，水泡破了以后就从那块不断地出水。不几天我又突然发现我的每个脚趾丫巴里全都白了，全都出水了，每天出水。每当练完功时，袜子上都湿了一片，掉皮都带出水，可是也不痛也不痒，就这样持续了半年多。神奇的是后来不治而愈了。我经过修炼法轮大法后，现在无论身体精神比身体好时还好，精神饱满，气色好，白里透红。我亲身感受了大法的神奇，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人心发一念，天地尽皆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心雨，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在今天的节目中，心雨要给听众朋友们念一封辽宁听众朋友的来信，讲述他坠高空命悬一线，明真相死里逃生的故事。下面是他的自述。我今年37岁，家住辽宁陵园万源店镇。2009年，我在北票市保国老炼铁厂工地干活，那年的秋季大楼交工，我与另外四名工人负责卸塔吊，塔吊高17米，我们五人爬到顶端，一节一节地卸。刚卸下两节时，塔吊突然从半截处断裂，我们五人全从上面摔了下来。当时我内心的绝望和惊恐无以言表，但是就要着地的一刹那，感觉有东西垫了我一下，只是锁骨和两根肋条断了，其他是碰伤，而那四个伙伴当场就摔死了，我便很快地被送到了保国老医院抢救。家人接到电话说我出事了，到保国老医院，他们悲痛地嚎啕大哭着去了医院的太平间。守门人说这人不在这屋，在前院病房住着呢。家人听后又呼啦啦地赶往病房，到那一看，我两眼睁得一般大，正与人唠嗑呢。家人这才转悲为喜说，哎呦，从那么高掉下来，你小子命够大的，我们都以为你也摔死了。我说不是我命大，从15-16米高处摔下来还能活吗？那四个伙计当时就摔死了，可我还活着，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身上带着法轮功护身符呢，是李大师救了我。说到这儿，我已经泣不成声。此刻我的家人什么都明白了，只有对法轮功师父的感恩。那两天我经历了人间的生离死别，亲眼目睹了那四个人摔死的惨状，看到了其家人那肝肠欲断的悲苦场面，还有那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凄凉。而我能奇迹般地活着，是因为我早已明白了法轮大法真相。我从来不拒绝法轮功的人送来的材料，我都认真地看了解，而且我早已退出了共产党的一切组织，知道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吉言，所以我得到了法轮大法的护佑。在我身上发生的奇迹，医院的大夫护士们知道了，我们庄里的乡亲们知道了，而且在人们中间反响很大，不容他们不相信，我就是一个活见证。 从这件事上，我悟出一个理来，共产党的无神论才是歪理邪说，他们才是邪教，而法轮功才是至高的正法大道。听众朋友们，其实法轮大法是宇宙大法，衡量着一切生命，善恶有报乃宇宙的真理。现在也有越来越多的朋友通过不同的渠道了解了法轮功的真相，知道在海外有11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修炼法轮功，转法轮被翻译成了几十种文字，深受各族裔的喜爱。心语希望每位朋友都能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从而拥有美好的未来。明白真相是福缘，心生善念得福报。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善恶一念间节目，让我们在下一次节目中空中相会。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女高音歌唱家江敏演唱的歌曲《中土情怀》。今天的明慧广播电台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